弟兄姐妹，早上平安。今天我们晨祷继续来看《列王记上》。今天的经文是来到了第16章。从这张经文，我就看到从历史中的记载，就从这里让我们看见当时整个这个北国以色列的局势是越来越混乱，就不断的发生这种王啊、篡位啊、夺权的流血事件，而所有作王的都被记载为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但是我们也感恩，从这张经文我们就看到一开始跟结尾两个部分都提到神的话语。前面第一章啊，第一节到第四节就让我们看到哈拿尼的儿子耶户就奉耶和华的命令向作王的这个巴沙发出了责备。然后在最后一节34节就让我们看到神的话语应验了，他借着耶稣亚所说的话应验在今天的经文中。所以从这张经文让我们看见了，虽然当时这个以色列王彼此都在争夺这个政权，想要做王，而且个人都以为靠自己的这个能力和聪明来抢夺王位，要来得着权柄，但是我们就看到真正掌权的其实是神。而且无论环境啊、这个时局啊如何的改变，或者神所说过的预言啊相隔了多么的久，但是今天经文就让我们看到神是信实的，他的话也是说有就有，说立就立，他是一位言出必行的神。所以我把今天我分享的题目定为言出必行的神。首先我们从第一节到第七节来看这位巴沙，他遭受的结局就是被审判。从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刚才讲就让我们看到这位先知耶户就被神使用来责备巴沙，对他说了一些责备的话语，是神借着他的口来向巴沙发出的。所以这段经文就让我们看见巴沙其实一直行在这个恶事里面，而且使以色列的子民陷在罪里，并且他还杀了这个耶罗波安的全家，所以神的审判就临到了这位巴沙。在前一章，就是昨天的经文15章，其实我们在最后的部分也看到，就是有简短的说明了这个巴沙他如何行了这些神眼中看为恶的事。然后在今天的经文就让我们看到神通过这位先知耶户宣布对巴沙和他家族的审判，最后成就了。所以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第七节这节经文，第七节就讲耶和华的话临到哈拿尼亚的儿子先知耶户，然后来责备巴沙和他的家，因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一切事，以他手所做的惹耶和华发怒，像耶罗波安的家一样，又因他杀了耶罗波安的全家，神恼怒巴沙，因为他杀了耶罗波安的全家。其实我们从昨天的经文第29节就让我们看到神的话语告诉我们，巴沙杀了耶罗波安的全家是应验了神先知的预言。从这些经文让我们似乎看到的就是说，巴沙所行的应该是合乎神心意的啊，因为他应验了神的预言嘛。人为什么在这章又让我们看见说神恼怒巴沙，因他杀了耶罗波安的全家呢？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翻到第14章，神的心意其实只是要杀那些属于耶罗波安的男丁，在14章的第10节。所以他当时要神的旨意是要杀男丁而已，就是为了要使耶罗波安没有男丁可以继承王位。但是我们看见巴沙所行的却是杀了耶罗波安的全家，越过了神的界限。所以其实巴沙遭审判的主因更是因为他由始至终都行在这个耶罗波安的恶事里面，就是拜偶像、拜金牛犊， 而且不知悔改。所以最终我们看到巴沙的结局是不但全家被杀，十一节让我们看到连他的亲属朋友也没有留下一个男丁。所以这里让我们明白了一个，现在我们看了圣经我们就知道其实是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我们可以行神合乎心意的事，但是却未必是蒙神喜悦的。因为当我们做这件事的时候，我们的心态对神是不对的，神是不喜悦的。其实我举一个例子说，比如曾经我还没有信主，我在手头比较宽裕的时候，我也会拿钱回家孝敬我的父母，但是其实这些钱都是因为当时我在吸毒，所以不务正业，就赚取了一些不义之财。所以当时虽然我还没有信主，我也没有去管神喜不喜悦，但是原来我的母亲是不喜悦的，她就知道我的白灯没有做工，哪里有钱来孝敬我，当然是做了一些不三不四的事，还跟我讲你自己好自为之哦，不要到时你拿回来的钱不够我帮你请罗耶哦。所以不要说神不喜悦，连认识我们的人，我们敬爱的父母，他也不喜欢我们为了所谓的孝敬但是去做不义的事情。所以今天从罗伯安的这个事件，我们也可以反省我们自己，哎，我们会常常把神放在第一位啊，第二位，把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娱乐放在第一位。哎，今天朋友有空就先跟朋友出去啊，做我们喜欢的事，或者常常刚好碰到崇拜就有 overtime， 哎呀先赚多一点钱啊，有没有这样的心态呢？不是工作不对，而是我们心态是否把神放在第二或者第三位，把我们所要的想要的放在第一位。比如说我常常 overtime 赚了钱，我还会跟自己说我也有多交奉献啊，我按收入交啊。其实在座的弟兄姐妹，你听了你会好觉得好笑吗？觉得神会喜悦吗？所以今天神也借着这个经文来让我们反省，千万不要忘记是神供应我们财富，让我们有机会参与奉献在神的祝福的计划里面，而不是我们赚取钱来奉献给神，神非常的喜悦，因为他靠我们吃饭，这完全是相反的。所以今天我们要反省，不只是钱，包括我们的时间生命，其实我们的一切都是神供应的。如果我们还是秉着神需要我来帮助，不然他就少了一个右手啊，一个右脚啊，这就是不对的心态。所以今天我们也看到从巴沙的结局，我们可以看见神是一位言出必行的神。因为从前面的经文我们就看巴沙得到神提拔为王，却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治理以色列国，反而效法耶罗波安做恶，然后做得罪神的事。所以神就是一位言而有信就要追讨他的债，包括杀了耶罗波安全家的罪。所以这里也提醒我们，哎，我们也不要常常跟不义的人混在一起，受他们影响，甚至我们也看到他的朋友也遭殃。所以今天神真的要我们去帮助这些不义，所谓的还不认识神或者在神里面还没有打好基础的，我们是要去帮助，而不是被他影响而自己也遭殃。愿我们今天从罗伯安的身上也学习到，当我们做每一件事情都是对准神的心意，然后真正讨神喜悦的时候，我们才是那个有机会在神的祝福的计划里面。不然言出必行的神就会把我们摆在不是为了惩罚我们，而是为了爱我们管教我们。好，愿神帮助我们。然后第二我们就来看新利这一位王。新利这一位王他最终的结局就是自焚而死。从八到十四节还有十八到二十节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从第八节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写，犹大王 亚萨26年，巴沙的儿子以拉在德萨登基做以色列王共2年，然后有管理他一半战车的臣子辛利背叛他，当他在德萨家在亚杂家里喝醉的时候，辛利就进去杀了他，篡了他的位。这是犹大王亚萨27年的事。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哎，这位辛利原来是一位背叛他的主人的一位臣子，为了王位他不择手段，而且是趁他的主人王喝醉的时候才来下手。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第18节就告诉我们，辛利最后是因为看见他的刚刚做完的城被攻破了，然后就进了王宫的卫所里面，放火焚烧宫殿，然后自焚而死。所以我们就看到，当巴沙的儿子以拉接续做王的时候，他是在喝醉的状况下被这位臣子背叛杀害，然后这位辛利就自立为王，而且他杀巴沙全家还有他的亲属和友人。所以他这个作为似乎也应验了这位刚才说的这位先知耶户所发的预言就是巴沙的全家会被杀，包括就是杀了巴沙的全家，连他的家属朋友也没有留下一个男丁。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巴沙心中没有神，他不择手段的去获取自己想要的，就是结果就是遭到预言所讲的成就了。但是这位辛利呢，他结果只做了王7天就自杀而死，你觉得值得吗？大家可以想一下。但是我相信他当时也不知道他是做7天而已。所以从这里我们看，神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日光之下没有新鲜的事，前人走过的路后人其实是看得见错误的，但是还是照走。可能他不是7天被杀，他可能7年后被杀，但是一样最终的结局还是被人篡位被残杀了。所以今天为什么很常我们看到前人已经有这个错误了，但是我们还不懂得借鉴，还继续往前走这条死路呢？我就遇见过一些被判死刑的，他这些毒贩，他们其实被判死刑之前都是接手上一位被判死刑的生意，但是为什么他们还敢做呢？其实都是因为首先放不下毒品，然后第二觉得自己不会失手，自己不会这样不幸运，就很像很多抽烟喝酒的人觉得我不会中癌症。但是最后这些被判死刑的人定罪之后才在监牢里面后悔不及，甚至还说哎呀早知道。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俗语，就是说千金难买什么，千金难买早知道，万金难买后悔药。但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在神的话语里面是能够看到早知道，然后呢在神的救恩里面也有后悔药，因为神给我们悔改的机会，让我们罪得赦免，一笔勾销，只要我们愿意来跟从神。但是我们也看见主耶稣所说的话，在7章13-14节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所以我们也知道要跟随神走在这个窄门，其实是有许多的挑战的，就是让我们看到要进窄门必须放下我们身上背负的很多东西，比如财富啊、权势啊、享乐啊，甚至一些的恩恩怨怨。而且不论是好的坏的都需要放下， 神告诉你要放下的时候，你就要放下，然后才能够进到这个窄门。所以大家觉得容易吗？其实是真的不是这样，不是这样的容易。但是当我们愿意的时候，其实是进得到的这道窄门。因为我们看见前人有很多进去过了，然后前人也有很多走宽门的就步向灭亡。但是走不进是为什么呢？就像我刚才说的，放不下毒品，最后看见前面有人判死刑，他还步向这一条不归路。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走不进，就是因为我们舍不得，放不下一些我们不想放神却要我们放的东西，然后就一直让这些东西成为我们的负担，然后渐渐的成为我们陷入罪的这个捆绑里面，成为罪的奴仆。所以最后就像新力这样自焚了。如果我们不知从罪中悔改，信实的神已经告诉我们了，在罪中我们最后将会被扔进永远的火湖，就很像自焚这样。其实听了不去做，被扔进去跟我们自己走进去，其实都是同样的自焚。所以愿神帮助我们看见神是信实的，他所说的也必然成就，所以我们就往祝福那个方向走去，我们就是蒙福的。然后第三个，我们可以从案例的这个生命来做反省，来看他是如何的得罪神。案例被形容为作恶更甚，在26节就形容他是比以前的列王作恶更甚，就是做了更多的恶，更大的恶事。从新力只做王7天，然后我们就看到当时这位案例他就起来被当时的军队拥戴，而且起来就夺位成功了。所以在列王记这段经文里面，其实我看到交代案例的事情不是很多，所以我觉得在这张经文案例只留给我两个印象，就是第一，他向撒玛买了撒玛利亚山，建立了首都撒玛利亚。然后25跟26节给我们的印象就是案例比以前的列王作恶更甚，就是他灵性败坏，以虚无的神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结果招惹神的怒气。这个就是我们两个对这个案例的印象，所以把它定为他是一个作恶更甚的王。其实我从这些解经书也看到，案例买山地其实是违法这个耶和华的律法的行为，因为当时的律法是严禁土地的买卖的，在利未记25章里面，大家可以看到23到28节。然后在以色列人未进入迦南以前，其实神就曾经吩咐摩西，在他们进去以后，要把土地好好的分配，分给这些神的子民，然后又用了那个研究的方式，抽签的方式，公平的分地了。所以神命定的是地当时是不能卖的，地界也不能够移动的。但是从这里我们看到案例没有重视神的话语，就凭自己的意思去行，并且买了撒玛利亚的山地。从摩西在申命记吩咐人如何做王也讲了一句话，就是若有人做王，应把律法书抄写一份，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神，谨守遵行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律例。但是这里我们看到其实案例已经是凭自己的想法去做事了，而且他当时敬拜的就是那个金牛犊，所以他不但没有遵守神的律法，还成为一个拜偶像的人。所以今天从他生命我们也可以想一下，反省一下，其实现今这个混乱的时代，不止我们基督徒，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神的真理，不然我们就会活在混乱当中。而我们身为基督徒，更应该是熟读经文，然后在我们听牧师分享啊，听信息的时候啊，我们读经的时候要真正的领受神宝贵的真理。我们从案例就看到他因为没有读没有听没有行神的话语，就使他成为一个比以前的王作恶更甚的恶人。所以今天我也发现 当我们照圣经的法则来行事为人的时候，其实能够使我们从恶人更新成为一个新造的好人。其实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见证，就像我最喜欢的一句经文，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所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我感谢主，让我这个恶人没有盼望的人，在基督里真的被更新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过去的事都被赦免，一切一笔勾销。但是我回想自己，哎，我也有软弱跌倒的时候，那是什么时候呢？原来那就是当我不在基督里面的时候，我的老我又在浮起来了，那个更新的生命又被压下去了。所以今天真的从神的话语，他是真正实实的施行他所说的话语。当我一不在基督里面的时候，他也没有做什么事情，反而是我自己的老我就彰显，让我跌倒得罪神。但是当我一回转的时候，这位言出必行的神，当我们真实的来依靠他的时候，他必然信实的来保守我们，更新我们，让我们的软弱在基督里可以变为刚强，甚至有一些已经很好的可以在基督里变得更加好。 Amen。 所以这一切都是神按他的原理行事，只要我们往好的方向，一定会变得更美好更美善。然后第四个我们可以看的是亚哈这位更恶更神的王的生命，二十九节到最后三十四节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首先我们可以知道亚哈会变成一个更恶更神的王，是因为他的父亲安利做了一个坏的榜样，结果儿子在父亲过世之后接续做王，不但有样学样，反而是变本加厉的行眼中看为更恶的事，成为那个更恶更神的恶王。所以其实真的让我在做父亲的也在反省，很常在不经意所做的一些可能是恶事，是否会影响我的孩子的生命呢？这真的是需要常常反省，甚至我们身为组长的，身为公司职员上司的，也应该有所警惕。可能我们的一句话或者一个举动，可以让一个人提升或者把一个人打压，求神帮助我们。然后我们从这里也看到，就是圣经一再的提起亚哈行恶比以前的王更甚，三十跟三十三节两处提到，所以可见亚哈所行的恶真的是比他的父亲更加的恶更加的甚。这也表明亚哈就是从这个圣经的记载让我们看到，他是北国上史上最恶的一位王。他除了敬拜金牛犊，从经文我们也看到他又娶了耶洗别为妻子，这位耶洗别就把这位亚哈带到跟随他一起敬拜偶像，就是建巴利的庙，然后也带领当时的百姓一起的敬拜巴利，直到以色列当时的信仰生活是完全陷入败坏，然后就深陷得罪神。所以从当时的北国以色列君王已经如此了，我们就看到最后一节，让我们看到当时的百姓其实已经完全偏离神了。所以不再有人在意当年以色列百姓进迦南时候，第三十四节也讲了，耶稣亚带领百姓时所起的事，就是有兴起重修这耶利哥城的人，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他立根基的时候必上长子，安门的时候必上幼子，在耶稣亚记六章二十六节。所以我们就看到这里就有一个叫伯特利人的西伊勒竟然就重修了耶利哥城，结果也真的是他两个儿子就遭到咒诅死了。所以从这件事件让我们再次的看见，其实神也要借这个事件来唤醒北国人民，让他们回想起其实这个耶稣亚所带领子民所立的事是在五百多年前所立的，然后就要借着 耶和华啊，借着这个耶稣要所说的话，让他们看见神的预言所说的话，不论多久都必然要成就。所以今天我们也看到，神的话语是坚定不变的。就是因为以色列人当时轻看了神的话语，又背离了主的道，所以他们就越行越远，越来越离开神。但是我们看到神完全没有离弃他们，因为我们知道言出必行的神，他也是信实守约的神。所以不管他的子民变得如何的悖逆，神对他的拣选是从来没有后悔的。就像我们对我们的孩子，从来不会因为他做的太错而后悔生了他，反而会越加的关心这位孩子，要让他走回正路。所以今天这位言出必行的神就没有放弃这些人，而且像我常常讲的，他也没有放过这些悖逆的子民，因为他所说的他必要成就。所以神还是照约定的这些规则，然后用爱心来管教他们，用爱心来就是刑罚他们，要将他们从最终挽回来。所以今天大家也可以仔细回想一下，你想一下，你觉得神有放弃过你吗？特别是你觉得你在无意有意无意之间得罪神的时候，其实每一次当我们谦卑的悔改，神永远没有放弃我们。而且当我们一悔改，他就像那位等待浪子回家的父亲这样，动了慈心就跑去拥抱回转的我们，反而是很长我们像浪子选择离开。所以今天我们要感谢主，特别是在刚刚过的赎罪节、赎罪日，也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罪在新的一年蒙赦免之后，求神帮助我们往祝福的方向走去，往美好的方向走去，让我们走在神的祝福的计划里面，而不是他的刑罚里面。所以很常我们会说，哎呀，讲很容易，做真的很难，你做得到吗？所以今天我也要借这个机会跟大家讲，假如神让你听到，让我听到，我们千万不要问别人你做得到吗，神是对我们说话。做不到我们就求神帮助，做得到我们可以成为我们身边人的元首。当我们问回别人做得到吗的时候，其实不但不蒙神喜悦，反而是我们在逃避责任，将人比较，觉得哎，他也做不到，我也可以做不到，然后就一起做不到。其实很长到时才知道早知道。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总结今天的分享，这张经文记录的这些事情都是要说明神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必然应验成就，就算刚才讲的500年前的这些预言都一一的应验了，因为神就是信实言出必行的神。所以当我们悖逆行恶的时候，神的审判必然会追着我们。其中有一节经文，我也是在这个戒毒所里面，福音戒毒所里面背的英语的，就是 Your sin will find you out， 就是民数记32章23节里面的，要知道你们的罪必追上你们。所以我常常就会用这些经文来提醒自己，不必怎样遮盖，我们的罪最后会将我们自己揭发的。所以今天生命记5章也让我们看到，不可跪拜偶像，然后恨我的就是恨神的，神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但是接下来的一节经文告诉我们，爱神的守神诫命的，神必向他发慈爱直到1000代。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真的来完全遵行神的话语，与神同行的时候，这位言出必行的神必然会信实的看顾保守祝福我们直到1000代。 Amen。 好，我的分享就到这里，我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我们继续延续这个思想，说到神言出必行。但我们今天在看列王记的这些的经文的时候，都在讲以色列当中的这些王，一个一个一个，他们的 所作所为。那我想在整个列王记的记载的当中，你会看到一个很大的一个焦点，就是关乎到他们对神的话是怎样的一种的回应。那今天在经文当中有几次，三次，至少三次说到耶和华的话临到就是临到先知，这里是指到这个哈拿尼亚的儿子耶户这个先知。神的话当时怎么对百姓来说，怎么对君王来说，是透过先知。所以先知可以说是当时神的话的一个代言人。那今天你会看到人生或者说很多的事情以怎么样做衡量，什么做标准，就是因为神把标准告诉人，神把法则告诉人，神告诉人有关什么是应许的祝福，跟什么是离开神法则的咒诅，就神把他的话告诉人。我想在旧约的那个时代当时圣经还没出来所以很常是透过先知来把神的话说出来。那今天我们看神的话有另外一个层次，是透过圣经，因为神的话已经写在圣经，所以今天不一定是透过先知对人来说话，但是透过圣经不断的在对人说话。再加上今天神设立教会，神也透过教会里面的牧者传道人，透过讲台，透过你的小组长，都继续把真理，把神的话来对人诉说。所以你看到其实神在这个世代，在过去的世代，在历史之中，在宇宙之间，你会发现神其实都不断的在说话因为诗篇第八篇所说的是关乎宇宙穹苍都要诉说神的作为。所以天地万物都在说话，罗马书一章十八节那个所说的人的事情，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虽然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几乎你看到神其实不断的在说话。那当神说话的时候，其实在表明一个法则，一个标准，但是人有怎样的回应呢？我们看今天的经文第二节说到，我既从尘埃中提拔你，神可以从尘埃中把人提拔，从污泥中把人带出，从一个黑暗中把人带进光明里面，这是主的应许。他要救我们，主来要救我们脱离黑暗进入光明里面。那第三节跟着说说，我必除尽你和你的家。换句话说，提拔的是神，可是剪除的也是神。那这是神很清楚的一个法则，给我们众人都看到，神是这样的一位神，他叫人兴起，也可以叫人衰退，神可以让人蒙福，也可以叫人陷入在一个祸患的里面。那所以这是很清楚的整个真理的法则。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很长很长，有一个所谓的老调重弹，旧曲新唱，都是同样的一个信息，就是蒙福的路神可以大大的赐给你，咒诅的路神也可以让你不折不扣的去经历，因为全然在乎神说了人怎么回应。人有时候就说广东话讲当雷谋刀，当你不在的就是根本没有理会你。所以当人不理会的时候，其实神所说出的话其实是立定在天永不改变，可是当人不理会，当然人就要自取其辱人自己就要遭殃。我想这个是神不变的一个的法则。所以说幸福的路或者痛苦的路，其实真的都很在乎人。今天当一个人步入婚姻，当一个人会步入婚姻，选择走婚姻的道路，当然过程当中就是人有一个渴望，渴望的过程产生追求，追求的过程产生我不惜任何代价 都因为想要建立这个婚姻，想要进入这个所谓的婚约的关系。可是当人进入之后，其实很在乎的，人愿不愿意按照真理所谓的所立的约所说的要爱，要能够继续的爱到底。很常当人悖逆或者毁约的时候，其实往后的日子就很痛苦。可是然什么时候想到说我要回到真理，回到本来应该有的真理的约定里面，其实你看生命又可以重新的回归到蒙福，回归到祝福。所以这是我们所有人一生的功课。很多时候我们看在现实里面，我们会讲说你这个说很容易了，可是你来到现实你就知道说其实不是你想象这样子的。因为现实当中就是有很多你是忍无可忍的，你说我都愿意爱主，我都愿意听从真理，但是对方不可理喻啊，很常我们就会搬出一堆的理由。但是事实上也就是因为我们爱得不够，事实上也就是因为我们听真理或者遵行真理，我们给自己设一个限制，我已经忍你啊，我已经忍到这个地步啊，如果你再过了这个，你就不要怪我了，你不要怪我说我为什么会做十五，因为你先做初一，人就是这样子。可是这个是人的一个的自我的限定。可是今天神给我们看到的就是是不是听从，那所以当听从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的真理都是引导我们迈向一个蒙福跟幸福。好像今天的经文一路看到最后提到这个亚哈跟亚哈背后的这个耶洗别这是在列王记当中后来会继续看到一个比较凸显出来的一个的例子跟故事。那这个地方也看到说，你看到妻子的角色其实很重要。先前我们看所罗门，他很大的问题出现在被妻子们所影响，因为妻子歪了，所以丈夫很容易的也就歪了。所以当一个妻子爱神，妻子爱主，所以当妻子爱主爱教会丈夫不要拦阻他要祝福他，真的爱到很完整，爱到有真理，那么他就会是一个美好的妻子，他就会成为你的祝福。否则的话，你会看到妻子可以是成为你很大的一个的问题。很显然这个耶洗别就是这样的一个没有真理的妻子，结果当然亚哈也就随波逐流，也就遭殃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生命，其实都要回到神的话，抓住神的话，遵行神的话。我想这是一个常常重复不断的一个提醒。那为什么常提醒呢？就是因为人没有听进去。那为什么你有时候有人有一种感觉，哎呀，来到教会聚会听来听去还不都是那一套吗？听来听去还不都是哎呀要读圣经啊，要追求神的话。其实当人这样想的时候，就表示你里头已经很麻木，跟里头已经很厌倦，但是你并不是在生命当中去真的领会。所以你会觉得哎呀我听过了，我明白了。那其实恰恰好就是因为你还没有听明白，因为你真的听明白，你领受了，其实你的心就会产生一个渴慕，你会渴望，因为你渴望。可是当你人的心态是正面，是渴望的时候，其实你就会成为，你不但是说哎我不是听得愿，我还想要讲啊，我还想要跟更多人讲，因为我就知道，因为唯独这样子我的心才能够火热起来，我的心才能够看到原来神的话真的是那么的宝贝，要叫我们的生命经历突破，经历改变，经历得胜，生命就更不一样。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要继续的在主面前是不断的更新。